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三的节目，继续在我旁边的是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一起跟听众来互动。
对，来到了6月26号，也就是说呢6月尾声了啊，这个暑假又很快又来了。大家可能呢已经在准备啊计划。
其实现在还很多在考试的当中啊，6月很多的人在考试的当中啊。
对，这个我们陆陆续续有一些可能已经考完，可能是因为我的孩子考完了，我还是觉得已经可以轻松。可是好像你刚刚提醒了，其实还有很多的孩子们还在这个考试的季节里面。
对，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在考试还是不在考试当中，其实作为一个学生呢，都是在学习当中需要很多的努力的，所以呢我们要给你鼓励加油啊。
对呀，还有呢，现在呢普遍呢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啊都是会觉得我不想要考试，我想逃避这个苦痛啊，所以很多呢就打电话来也跟我们谈到，哎呀，我家的孩子不想上学了啊，还有就是我这个沉迷很多的东西，不单单是手机，可能其他的都会有啊，普遍就是手机了。那我们希望在这个阶段里面呢，跟大家多祷告，与大家一同的面对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挑战，我们都要学会这个抗压力，我们说，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呢，也多多给予孩子鼓励啊，不要说你看读书啊、考试啊，
对，
那给他一些轻松的环境，帮助他能够去怎么样去正确的面对他的困境。所以呢，我们一起走这条路，这样呢，帮助他能够成长。
对，我们继续鼓励大家呢，也是的，我们也要培养大家的属灵生命。其实我们说的抗压力呢，我们最主要还是呢，因为我们的灵命如果可以强壮的话，我们去面对压力呢的能力也会高。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与神建立好的关系。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收听呢大家关于圣经上的一些的疑难问题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我们来跟她联系。喂，你好，刘姊妹。
刘姊妹你好。
喂，你好。你好，你好，杨老师，黄嘉妍老师，您好。
哎，姊妹，听到你这个电话声音好像是很，不是很清楚的。
对。
哦，我出去了。
哦，你是在，哦，对，你找一个比较清楚的地方。
好多了，好多了。
哦，好，好好，
好。
我就是问一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就是那种，夏娃不是，那就是那个。他说眼睛，跟明亮了，就是说，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他那个当时是女人见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就是可喜爱的。他为什么说眼睛不明亮呢？眼睛昏花的时候，怎么能看见这个树上的果子这么明亮好啊，还悦人的眼目？我有点不明白，他既然眼睛昏，眼睛就是看不见，眼睛不明亮，他怎么能看见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呢？
圣经有没有讲他眼睛不明亮呢？
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我以为眼睛明，他既然眼睛没吃之前眼睛不明亮的话，他怎么能看到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呢？
你说他看得到树上的果子吗？
我以为他看不见呢，就是说，就这个意思。
上帝不会跟他开玩笑吧？说树上这个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难道上帝跟他开玩笑吗？啊，你明明看不见，我还让你去看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上帝绝对不会这样的。说明人的眼睛是能看到的，人
是能看到的。
对，人在被造的时候，不是说造了一个半盲半亮的这样一个人。上帝造人的时候都是好的嘛，你看他所有的创造里都是好的，包括人那个眼睛，他肯定是2.0的以上的，看得非常远。
他为什么说吃了之后眼睛就明亮了？他没吃之前的眼睛不明亮，那怎么能看见？
所以你要了解明亮的意思是什么。
对，你要了解明亮的意思。
哦、
这个明亮呢，其实是这个蛇啊，撒旦透过那个蛇跟这个夏娃在讲话。他说：“如果你吃了果子以后，怎么样，对不对？本来上帝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其他都可以吃，只是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但是呢，这个蛇就引诱他说：“其实不是的，他说你吃了这果子呢，能够让你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让你的眼睛就可以看到。那其实这个明亮呢，就是在原文里面就是打开的意思。本来你看不见，现在打开了；本来是关上了，你现在能打开了。那这个其实本来这个明亮就是说明能够和神一样的能够知道善恶，这是撒旦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你能够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所以呢，这个明亮并不是指的是人的眼睛能够看得多么清楚，指的是心灵里面的。那么本来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是很单纯的，就是他只是跟上帝对话，对不对？他是很单纯的，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因为他没有善恶，对不对？所以他分不清什么叫善恶，所以他只知道神给他的一切都是好的。只不过撒旦来引诱他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吃了这果子以后可以分辨善恶，可以跟上帝一样了。那么这个就是很复杂了。那么眼睛明亮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眼睛明亮以后，我可以看到那个除了神给我之外的那些东西，我可以看到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本来你所看到的是跟神的关系，神给你的一切都是好的。那么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看到那这个是恶的东西，对不对？因为一切都是好的，也不需要看到什么叫善，什么是恶。那么现在呢，当这个蛇引诱他让他吃了果子以后呢，他就能够去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也就是说他不再依靠上帝了，他凭着自己可以判断哪个是好，哪个是坏。所以呢，这个撒旦他
以前看不清楚，就现在看清楚了，那个意思。
对，因为他以前不懂得什么叫坏，什么叫好，什么叫恶，对不对？就像小孩子一样，刚出生的时候他是很单纯的，对不对？他也不懂得那个人抽烟是好是坏，对不对？对于他来讲不懂的嘛。慢慢当他成长过程里面，他就学习了，哦，这个是坏的，那个是好的，对不对？本来人是很单纯的，但是通过这个试炼失败以后就懂得分辨了。也就是说他不再依靠上帝的智慧，而依靠人的智慧去判断哪个是我认为好的，哪个是认为坏的。那这个就是撒旦的一个伎俩。撒旦在引诱人的时候呢，他是半真半假的。半真半假的。
那明白了，老师。
也就是说他
意思是原来他已经就是原来也是眼睛很好，就是说吃了以后眼睛更加的明亮了，就这个意思。
啊，不是
啊，不是一个肉眼，
不是一个肉眼，
不
是一个肉
眼，哦，明白了，
肉眼，
哦，眼，
我请问你，
现在荣光遮盖他了哈，
不是，
以前是，
我请问你，当那个夏娃吃了果子以后，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自己，他看到自己
好
啊？不是，他吃了果子以后，他看到自己的什么？
看到自己的丑陋，自己的赤身露体。
有耻陋丑陋吗？没有啊，没，圣经没有讲丑陋啊。
哦，看见自己的赤身露体了。
对，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了。原来他看得到看不到？
原来看不到。
原来看得到，怎么
看
不到？他有眼睛怎么看不到？
哦，原来看得到。
为什么他吃了果子以后，反而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了呢？
我以为原来是神的荣光遮盖他，看不见自己的赤身露体。
圣经没有讲神的荣光遮盖他，是这个，只是说他吃了这果子以后，他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了，而在这个之前他就没有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他以前是不是赤身露体的？
是的。
是啊，对，因为没有衣服嘛，所以他在这个之前是赤身露体，但是他没有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但是在第七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人开始什么？为自己造衣服了，对不对？人变得复杂了，因为以前呢很单纯的，很纯真的，他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但是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为什么他自己能够看到自己赤身露体呢？就是人那个心灵眼睛被蒙蔽了，他看到什么？失去了人的纯真。人本来是纯真的，就是人被造的时候是非常纯真的，只知道上帝给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吃了那果子，犯了罪以后呢，他就是什么，失去了本身的那种纯真，所以他看到了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然后觉得羞耻。
这个明白了。
原来他不觉得羞耻。
明白了。
他羞耻是什么？代表人的那种纯真已经没有了，然后他才自己为自己造一个衣服。所以呢，撒旦做了一个工作是什么呢？是让他的心灵的眼睛瞎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他表面上他是看不见，但是他吃了果子，的确他看到了，他眼睛开了，看了看到什么？看到了自己本来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他现在看到了，也就知道什么叫邪，什么叫恶，什么叫坏，什么叫好。那这个就是人在犯罪以后所带来的结果。那你说这个有什么不好呢？其实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希望人是纯真的，只是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互动，依靠上帝的智慧能力。那现在人呢，有了智慧以后，有了聪明以后呢，就来想做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包括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子看手机，他拼命的一天花很多时间去玩游戏，那这些你说好是坏呢？其实人就是这样复杂了。所以当人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就眼睛打开了以后，心灵的眼睛反而瞎了，也就是什么，看到的都是邪恶的东西，追求的都是邪恶的东西。这就是撒旦所做的工作。所以你看到那个路加福音24章里面讲到两个门徒，他们本来去失望了要回家，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人跟他同行，那他一开始不知道是谁，后来呢他们在讲的路途当中，那跟那个人一起来吃饭，在吃饭的当中他原来认出来那个就是耶稣。那
对，
在之前他有没有认出来呢？他没有认出来，
没有，
说明他的眼睛没有打开。那当他吃了那个圣餐的时候，也就是吃饭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手，然后耶稣跟他们讲旧约的圣经，讲到有关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所以他们马上就什么明白了，原来这就是耶稣，而且心里火热了。所以这里面同样的用的，这就是眼睛开了。眼睛开了什么？耶稣让他们心灵的眼睛开了，本来他们是看不到，原来耶稣跟他们同行的。
哦，谢谢老师，我听得很详细的讲解，我明白了。
对，所以
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再有一个马太福音24章，大灾难那一块，就是说，我读一段，你稍微还有时间吗？
啊，你讲。
啊，就是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我就不明白这一段，为什么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在山上的，就是那这一段，觉得我不明白。
你指的是不是十五节以后呢？经文呢？
24节，
24章16节，
大灾难十五节，啊，十五是那个十九节。我有
24章16到19节。
这里说的，
对，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
的
那行毁坏可憎的，
对，
站在圣山上，那时在犹大的，
在
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这后面就是讲到那个，在大灾难的当中的一些的经历，对不对？那
对。
啊，
不能遇到冬天和安息日，就是说，不，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这个我也不明白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大概的讲一下。其实这一段呢，讲到那个末世，末世到最后的时候，人经历大灾难的那个光景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大水水灾，如果那个水灾如果没过你的房子，你会怎么样？
害怕。
对，害怕，你会往高处跑，对不对？甚至跑到房顶上，
对
不对？如果有高处，你赶快上去，对不对？如果在山上，它不会跑到水里面去，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道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灾很严重了，那个大灾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他就说，如果是有这个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什么意思啊？本身怀孕的人，生小孩的人已经很痛苦了，如果在大灾难的当中，你想想，他觉得自己是无望了，无助了，就表示说那个灾难严重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程度，人没有办法去忍受的。所以呢，在那个当中，其实就提醒人，你依靠什么？所以你看到这个，从第十六节、第十九节、21节、23节里面讲，那时、那时、那时，就讲的那个灾难的严重性，就提醒人赶快去悔改，相信耶稣。然后作为基督徒，你要警醒，警醒。当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再去传福音，没有机会再去依靠主，所以你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这是一个预兆。整个24章，
冬天或是安息日，冬天和安息日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平时的日子都比这强。
你说的是第几节？
第20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20节，你们应当祈求啊，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冬天就是非常冷喽。
安息日就是因为当时犹太人的文化，就安息日不能做事情嘛，就很多事情不能做，所以连跑逃跑可能也，他们就是觉得说，那个如果在安息日的话，是不是我连逃跑都不能走了，都不能做呢？其实他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大灾难来的时候很快，没有人知道，而且很大的一个灾难，所以大家都一定要逃跑的。所以你要祈求不要再那么艰难，或者是你不能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要去做。其实的意思是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整个24章里提醒，作为基督徒你要好好的依靠主，信靠主，追求跟神的关系，追求这个属灵的长进，好好去侍奉，同时要去传福音，因为末世的时代需要让人去信主。
对，
所以整个的这个里面都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的。
对，好，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解答到这个，但是呢谢谢你今天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都可以更多的去理解这个圣经背后的意思啊。好啊，谢谢刘姊妹。
非常感谢。
谢
谢
黄老师、杨老师。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3分钟疑难解答。
上一次我说过，我的团契里头有一个弟兄，他的胃痛了5个月都没有好转，医生建议他去看精神科，但是他挺抗拒的，到现在还没有去看。到底我可以怎样去鼓励他好好去谈谈呢？
这位听众，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提到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出现躯体化的症状，如果你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帮助自己。第一，承认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有可能是心理导致的。第二，放下对情绪病的成见，主动向精神科医生等专业人士来求助。第三，要视乎患上情绪病的病情，接受不同的心理和药物的治疗。第四，不要责怪自己，或者想用意志力来克服，而是给自己时间和空间来复原。第五，要跟从医生的指示来服药，在没有医生的同意之下，不要自己改变服用药物的分量、次数和时间。如果药物的副作用对生活带来影响的话，可以告诉医生，找方法来应对。如果延误了治疗，病情可能会变得更严重，所以还是最好趁早治疗，康复的时间也会缩短一点。不过呢，不少人好像你的弟兄一样，对于情绪病有一种抗拒的心理，因此不愿意去看医生。这是因为受到一些固有的观念影响，有些人觉得患有情绪病症是一种羞耻的事，更有一些信徒认为是灵性不好，或者是灵性方面出现了问题。有精神科医生指出，抑郁症是一种具体的疾病，是基因与环境互动引起的大脑神经系统功能紊乱造成的，跟一般情绪不好、感情脆弱是不同的。就好像癌症基本上不是灵性的问题，那么抑郁症也不是。不过不少抑郁症的患者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抑郁，也不愿意跟别人来谈。如果你想关心他，有以下的事情可以留意。首先，先好好的祷告，祈求神的医治临到他。你也要为自己祷告，因为关心心灵困惑的朋友是需要特别的负担和恩赐，不要太过勉强自己。第二，你可以尝试跟他建立更好的和更深的关系，等他与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邀请他跟你谈话，或者去探访他。如果他不愿意讨论的话，那么你可以看情况对他做出一些实际的帮助。第三，如果他愿意讨论和分享，你可以专心来聆听，不用给自己的意见，也不要尝试改变他的想法或者批评责备他。聆听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增加你对他心态的了解，并且透过心灵上的联系建立彼此的关系。第四，你也可以在他的同意之下一起读诗篇，或者你读给他来听，比如诗篇13篇、22篇、55篇、69篇、77篇和88篇，都是适合有抑郁情绪时候读的。这样做是让他知道神对他的理解，也可以鼓励他向神来敞开诉说自己的心情。第五，如果他对你已经有了信任，你可以尝试对他提议说，抑郁引起的身心症状可能需要服用抗抑郁的药物，才能对症下药改善症状。或许他为了 解决身心的症状，愿意找医生治疗。但是他在愿意寻求治疗之前，你不用太坚持他必须看医生，给他时间考虑一下。同时你也可以先预备一些医生或者心理咨询的资料，那么在他答应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提供相关的资料。第六，如果你觉得需要跟他的家人来讨论他的情况，必须先征得他的同意。第七，万一你发现这位朋友有自杀的念头，你就需要尽早坚持带他去看医生。这位朋友，求神带领你，可以有机会与团契的弟兄好好谈谈。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大家关于信仰上的疑难。电话旁边我们有钟姊妹在。喂，你好钟姊妹。
钟姊妹你好。
你好 房老师你好。
我是黄家言老师，旁边是杨老师，杨天成老师。对。
杨老师你好。
嗯，
我就是分享的就是呢，在十几年以前聚会的，后来因为我有那个焦虑症，这个病，然后不能聚会了。焦虑症以后都有病了，我焦虑症经常我好吵架，和我老公吵架。反正不能聚会了，在家有焦虑症，我老公一给我看烦了，反正他也对我有反感了。然后他在外面有别的人了哈。意思想把我扔掉了。所以但是呢，我坚持在这个聚会点，后来我家里亲戚都叫我上外面，我就上外面把这个教会都丢掉了。丢掉了，后来谁不允许我在后面又打了一架，又打又回来在我们那个总聚会点，在那个教会大教会，我就在那聚会的。因为我那四围没有聚会，他有那是中午的聚会，他不和我一个教会。不是我不和他那个在一块聚会，而是我想晚上聚会，因为我们那地方那个邻居反正邻居家里都过得都是非常需要神。我知道他们不会来到神的面前，他们都拜魔鬼，他们家里都也乱的一团糟，不然他家有这个事，他家有那个事。我每趟回家的时候，他家有这个事，他家有那个事。我想在我那晚上在这个聚会，想叫他们来聚，我都一家家的叫他们，我一家家的叫的。叫的他们，那老基督徒在前面，那家聚会就聚个把小时，我想晚上聚会的。那个，房老师，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处理，能把他们能使感动他聚会。我真的很想，我每次从那个市里面骑电动车，我一个星期有一个月四休，这个四天我都回家虎视神，虎视神，巴不得他们晚上去聚会。现在晚上我们就和我婆婆还有我孩子三个人聚会，还有那个邻居，他现在没有过来，如果我叫他他也过来，还有别的邻居，他们我看到他们家里面的困难，我真的感到想向他们传福音。因为我教会也支持，我这教会也支持我。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老人家，他们行动方便吗？
方便呢，他们行动实在方便，他们有胳膊有腿，行动方便，就是他们也有青年，他就像他们杂乱的事情多，就杂乱事情就是不出这事啊，就出那事。
你指的是家庭呢，还是个人呢？
我指的是整个家庭。
也就是说他们本身的那个行走能力是可以的，对吗？可以自己到你家。
他们能到，就是他们的家庭都有事情，咱们家庭就是或者打一个比方，或者借贷高利贷啊，或者都烧的跑的跑，就是跑的跑，给家庭弄的小孩子没人带着，没人带，还得来奶奶。奶奶现在不是我们五六十岁的奶奶，而是七八十岁的奶奶带。
那七八十岁还能走吗？
能走动啊，他还要干农活啊，能走动。
哦，那如果能走动的话，你就是可以想有计划的去慢慢做，然后带他们去教会。关键是他们有这个愿望。首先呢，就是说，如果他还没有真信耶稣的话，你就能够先把福音传给他，让他能够去慢慢的信主。所以这个是过程是不容易的，所以就是需要你去首先你要去关心他们，甚至探访他们，然后慢慢带他们来到教会。对，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付出咯。对，当然你是，如果你想做当然是可以做，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老人家他们身体条件可以，然后慢慢慢慢把他们带到这个聚会的地方。因为他们，你想想，这个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些的需要，那他能不能离开他的家，
难处大的，
对，他能不能离开这个家，比如说他要照顾小孩或者做饭啊或者做家务啊，他能不能离开到你家里去，这个都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所以你
他有时间，有可以的，
也大概有多少人呢？
那么有闲聊的时间，还能没有这个时间聚会吗？
哦，大概有多少人呢？
人不多，像我都在总聚会点聚，总聚会点都是要聚到一块有。现在拆迁了，没拆迁的时候几百户人，现在拆迁了只能背了100多口人吧。
你是说有100多人？你所认识的这么多人？
对。
那
总聚会点是100多口人
啊。
现在就是，我们那班的指示的，比方说他指示他是领袖。领袖他叫我在那家在那个地方带领聚会。
那我问一下你，就是说你所认识的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是信主的？
认识当中有前面呢有好多信，有六七个信，他们的原字跑，不，有时候不，他不在我们这边信，我们这信有好几个教会，有时候大三字会，我们是家庭教会。
最关键就是如果你要想有这样的聚会的话，首先你要有一个跟你同心的，一起能够去祷告啊，一起来去服侍啊，这样的肢体先聚集。你既然想这样到你家里聚会的话，或者你到一个聚会点聚会的话，首先你要有肢体的一个团契，从这个团契开始，你们一起祷告，为到周围的这些朋友来祷告，然后你慢慢慢慢的一起在灵里面追求，一起成长，然后鼓励大家一起把这些周围的人带到教会，这样你就是慢慢这样做起来。如果你没有一些的主要的一些的我们现在说叫同工嘛，或者我们一起来同工嘛，如果你有肢体一起同工，这样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去追求，一起来服侍。你首先需要有
这
项，
这个是牧师啊，杨牧师，这个同工，因为没有同工，因为我在那个小区里面就我一个人，同工都是在别的小区里面，他如果带人多了，如果有人了聚会了，他可以上我们这边传福音，可以上，每天晚上都到我们这边来。
那所以就是说，你首先你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同
对
对工，就是说你哪怕有两三个人，一开始先聚会，他不管在哪里，平常在哪里聚会，如果你有一个想有个固定的时间，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星期六的晚上，那你星期六晚上跟大家讲好，我们每个礼拜六几点钟，我们一起来查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唱诗，那你先吸引一些的主内的这个老的肢体。一起有这样的聚会，慢慢慢慢你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到这个聚会，都是从一点点开始的。 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来很多人，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对工，就是主内肢体的这样的一个对工。
你看圣经当中啊，其实使徒保罗出去传福音啊，都是有对工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就是说，如果姊妹你有这个负担，你对于这些老人有负担呢，我们告诉你啊，做老人的事工啊，很需要爱心、时间去关心的，因为呢，老人已经有很多固有的想法。你要一下改变他很难的，你说他们家里很多问题，对呀，因为可能已经这么多年，他们的性格啊，各样啊，都已经定型了嘛。可是呢，老人也很需要被关心。当你抓到机会呢，在他需要被关心或者是软弱的时候呢，你们有人去关心，他们就会容易听福音了。他们就会愿意听多一点啊，关于是啊，我这么多问题，我可以我自己解决不了，我需要主耶稣了。那个时候他就会想，
我就是没有同工，因为原来一个同工，原来一个同工他带孙子去了，上城里面带孙子去了，他没有时间和我同工了。
那你祷告吧，我觉得你先祷告，祷告有主，如果这个是主要给你的一个这个意向，还有你的这个使命，你必须要有对工，你就祷告主啊，求你来为我预备这个对工，这个人跟你一起去做的时候呢，你才会持久，要不然呢，你自己一个人去的时候呢，你会比较累。不是说不能，可是会很
累。
对呀，
肯定的。
你累的时候就不能持久了。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一腔热诚，我们就是哇，我很有火热的心，我要为主来传很多这样的。但是如果他没有对工呢，大概可能一个人去做一到两年，可能比如给你五年六年，就是哇，你就会累死了，累垮了。结果就很多撒旦魔鬼就抓到机会呢，对呀，就会抓到机会，就会哎呀，给你很多这个软弱嘛，就很容易放弃了。所以不可以单打独斗的，我们做福音工作一定要有对工的姊妹，除非有一些人他是有特别呼召啊，可能就是环境不容许。
他讲到
对，
讲到他是上过神学的，讲到实在的好，实在的好。我很喜欢他讲的实在的好，就是他不来了，带孙子去了。
没关系，
你就祷告，祷告求神为你预备一起
的
同工。对，如果你没有同工，你很辛苦的，而且老人家无论是这个生理啊、心理啊、灵命啊，还有健康啊、家庭关系啊、经济等等，都需要有人去关心。所以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对工的话就很困难，所以你一方面是需要找对工，同时你可以去探访这些老人家，你骑着摩托车一个一个去探访，你先不要说怎么去解决问题，而是说先关心他，给他能够看到我们对他的爱，然后能够去。
我每次，杨老师，我每次回家，他家有什么困难，我也都去探望，所以他我真的很关心，我看他们那种表情，我真的很关心，没办法，我跟他们那种表情是，哎呦，像那40岁的都是上外，因为少很家多账或者出这事那事。所以坐着16岁的小孩在家里面他们带。我看这出事，我真的我每次都去，我也上他家去吸引他能够归主。
你先不要说
再关心他一下子。
哎姊妹啊，先不要说你信耶稣很难，一步一步关让他能够体验到我们能够对他的关心，基督的爱，先让他能够看到这个爱。你不要说我来探你就是让你信耶稣，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切实际，因为他的困难他现在需要解决困难，而不是说我信耶稣。所以呢，就是慢慢的关心他，让他看到那个耶稣的爱，也能够看到我们是对他有这样的一个爱心的时候，让他影响到他认识耶稣，这个是有个过程的。对，所以就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代价。
好的。
对
对，有什么我们可以
感谢主。
嗯
嗯，房老师，我还有一个，我就是我老公还反对，因为他在城里面上班，我也在城里面上班，我四休，我但是我每次回家弄饭给他吃，就这一天我回家，我也说的话，就你休息一天，你中午买着吃了，还生气。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好好祷告的，因为你如果你的家庭对你没有这样的支持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你要有一点时间去跟你的丈夫的关系啊相处好。
他管不了我，不管怎么样，他管不了我。
我知道，但是姊妹啊，起码呢，你可以先稳定跟他的关系。我们不是说一下跟他有好关系，可是你先稳定，你才可以在服事里面你都可以稳定。要不然呢，就很难去关顾那么多的事情。我刚刚也说，因为呢，
谁给我账呢？
对呀，
没有谁，我没有现在的今天。我承认，
我知道，
就死死失踪了，失踪了。
对，我知道，
但是
我哪来的今天？
对，我们也知道，但是就是说，你不要忽略了你的丈夫、
你的家人，
对，这个也非常重要。如果你这个没有建立好的话，你怎么能够向外发展？怎么样？你说基督的爱呢？你自己家里面没有这种爱的话，你怎么去证明能？
我家里面，也很好，就是他也不怎么，都偶尔一下子，他或者工作上不顺利，或者什么顺利找我。家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有聪明、智慧、能干的人，他的工作包括一些方面都是我去指示后他再去工作。我的丈夫他没有什么能耐，就是出苦力，缘和，出苦力，但是他的能力我帮他找，但是他的性格就是孤僻，还是一个家暴的人。
要不然这样，我们先解答你刚刚那个问题嘛。我们以后呢，我们继续跟你跟进呢，关于你的家人跟你的关系那部分，我们可以再来跟你一起的祷告，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
啊，好的。
好，钟姊妹，谢谢你的电话。
什么是罪？
如何重生得救？
可以打麻将、看电影、抽烟、喝酒吗？
为什么要奉
信仰路上问题重重，空中辅导乐意为你解答。信仰生活知多少？
基督教强调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但教会不少未婚年轻姊妹找不到合适的主内弟兄结婚，难道教会丝毫没有考虑他们的痛苦？在这件事上应该怎么样体现基督的爱呢？
圣经上强调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就是考虑到信与不信的价值观和处事态度不同，婚后双方会造成痛苦，所以呢才提出这个忠告。这不是体现了基督的爱吗？面对年轻姊妹找不到合适的弟兄结婚的情况，教会可以尝试发展单身的事工，建立单身者的支持网络，举办一些单身者的活动，例如退休营等等，让他们互相支持。至于是不是要为单身者做红娘，则因人而异，但是不用存有一种可怜单身者的观念，否则呢就会伤害了单身者的。那么在个人方面，单身的姊妹对生活也要有积极的态度，明白每一个人都是整全的，如果单身人士没有整全的自我，那么就根本没有办法建立美好的婚姻。不少单身姊妹觉得生活痛苦，就是因为没有勇气来面对单身的情况，结果自我形象低落，脾气变得暴躁，自怜自怨，又不注意人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更不容易结婚了。严格来说，这种经常执着于负面思想的情绪才是造成单身生活痛苦的原因啊。亲爱的姊妹，你还记得箴言31章所描写的那位贤德的妇人吗？她勤劳积极有智慧，价值远胜过珍珠。无论你现在是否单身，那位妇人都是每一位姊妹的模范。圣经上更说，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主的称赞，所以我们要积极进取，将一生的事交在神的手里，求他引导。就正如箴言16章33节所说，谦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
十字架本是痛苦、失望、失败、被唾弃的记号，但耶稣的被钉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当你与十字架上的耶稣相遇后，救我仍在吗？还是已改变？
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亲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城。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呢解答了大家在信仰上的一些问题，我自己是非常欣赏了弟兄姊妹，其实在看圣经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细心很仔细的看，所以他们才会有一些疑问。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反而得到益处了，就是呢本身学习就是必须要这个群体一起来，这个才会进步的。所以也跟这个我们去服侍也是一样的。有时候你自己很有热心想要做一些事情，当你自己一个人去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很自由，因为没有人去管你。就是会阻碍你，你的感觉是这样。可是呢，其实你也必须要有对工。为什么呢？在圣经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杨老师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所做的一切的施工当中，你看到这个特别是使徒行传当中有很多的一起的同工啊，如果没有这种同工的话就非常的难，因为就像这个传道书里面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对，
我们在任何的施工当中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同时我们要有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肢体之间我们一起的合作，一起的努力，这样呢三股绳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对工呢是最蒙上帝祝福和使用的。
对，我们希望呢大家当你有热心去服事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我们要祷告求主把适合的对工放在我们的身边作为我们的支持。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